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anadian MPs joined celebration of World Falun Dafa Day. May 13th marks the 32nd anniversary of Falun Gong's public introduc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week,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many cities across Canada held parades and performances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also called Falun Dafa Day. In Ottawa, Falun Gong adherents gathered on Parliament Hill on May 8th. 11 parliamentarians joined the celebration.
加首都庆法轮大法红船32周年，11名议员现场庆贺。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船32周年纪念日。过去一周里，加拿大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游行、功法及文艺表演等，以庆祝法轮大法日。5月8日，来自加东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数百人汇集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举行庆祝活动。11名加拿大国会议员来到现场祝贺。
Longtime parliamentarian and former cabinet minister Judy Sigro said at the event, "Let me continue to applaud your tolerance, your belief in Falun Gong, and the exercises that many, many more Canadians need to do. I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t with us because it is a way to promote peacefulness within ourselves, but it also promotes peacefulness within our country. The more people who practice Falun Gong, the better.We are as individuals."
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斯格诺在发言中说，我要继续赞赏你们的宽容精神。你们所坚信的法轮功是一种修炼方式，更多人应该去实践。感谢你们与我们分享这份修为，因为这不仅能促进内心的平和，也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协和。信修炼法轮功的人越多，我们作为个体就越完善。
According to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Falun Gong, also known as Falun Dafa, is a mind-body meditation and improvement practice based on the tenet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It was introduced by the founder, Mr. Li Hongzhi, in 1992 in China. Falun Gong quickly gained popularity within the country,due to i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enefits. By 1999, an estimated 70 million to 100 million people were following the practi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aunched nationwide persecution on July 20, 1999.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融合了精神信仰和打坐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缓慢的动功和静功打坐，以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原则。1992年，法轮功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传出，因祛病健身、净化身心有奇效，迅速传遍全中国。1999年，官方估计约有7000万至1亿人在学练法轮功。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打压法轮功。
Despite being brutally persecuted in China, Falun Gong is now enjoyed by millions from diverse ra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over 150 countries. It is taught absolutely free of charge and is available in over 40 languages.
尽管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已经红传到150多个国家， 来自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数百万人都在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法轮功的主要书籍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Referring to the persecution, the practices suffering at the hand of the CCP, Ms. Sigro said, On behalf of my colleague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please stay strong. Know that we are behind you and that you can count on us to stand together.
斯格诺议员在提及法轮功遭到中共迫害时说，我代表我们的总理加斯汀·特鲁多和自由党团队，请你们保持坚强，我们就在你们身后，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Conservative Party Deputy Leader and MP Melissa Lantzman noted how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responded to CCP's persecution campaign with compassion. People need to see the compassion, the tolerance, the love that is shared by Falun Gong every single day in every single way everywhere, Ms. Lantzman said. And it will not be the bullies in the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will quash this spirit. It will be just like it is in Canada, that democracy, that the rule of law, that compassion wins over the day.
保守党副党领米丽莎·兰斯曼称赞法轮功学员以善良面对中共的迫害。她说，人民需要目睹法轮功每天无论在何处以各种方式所展现的真善忍，这种精神绝不会被中共的霸凌所压制。就像在加拿大一样，中国也将迎来民主、法治和善良的那一天。
The Ottawa celebration preceded World Falun Dafa Day on May 13th, the birthday of the practice's founder, Mr. Li Hongzhi. Liberal MP Kevin Lamoureux.Highlighted Canadian parliamentarians' broad support for the Falun Dafa community and said it's important to mark this day.
渥太华的庆祝活动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之前举行。5月13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众议院政府领袖的国会秘书、自由党国会议员凯文·拉穆鲁强调了加拿大议员对法轮大法团体的广泛支持，并表示纪念这一天非常重要。
Falun Dafa adherents' contributions today mean a great deal to all parliamentarians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said Mr. Lamoureux,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leader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他在发言中说，你们今天的参与对所有政党的议员来说都非常有意义。
Mr. Lamoureux noted that Falun Dafa adherents have been outspoken against the rights abuses their fellow adherents suffer in China, including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nd said it's important to speak out about this issue.
拉穆鲁议员指出，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反对中共对大陆同修的迫害，包括强摘器官，他认为讲出真相非常重要。
You raise a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national issue, but an issue that the world faces, he said.
他说，你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场迫害不仅是国家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 Falun Dafa adherents demonstrated the practices, exercises, put on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s, and held a parade downtown near Parliament Hill.
为了庆祝这一节日，法轮功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的功法，表演了音乐和舞蹈，并在国会山附近的市中心举行了游行。
Conservative MP Michael Cooper, his party's shadow minister for democratic reform, also had high praise for the core principles of Falun Dafa. They stand behind the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These are the principles for good that are the very antithesis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Beijing, Mr. Cooper said.
保守党国会议员 Michael Cooper 在发言中说， 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勇敢地坚守真善忍的原则而受到迫害，这些原则与北京共产政权的邪恶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This is why Falun Dafa practitioners are being persecuted, because they dare to stand up for those principles against a brutal and evil regime, he said.
Cooper 议员说，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遭受迫害的原因，因为他们敢于站出来捍卫这些原则，反对残暴邪恶的政权。
Mr. Cooper said that the fact that many people gathered to mark Falun Dafa Day and the fact thatSo many parliamentarians came out to observe the event is a testament that Falun Dafa is an amazing movement. Falun Dafa is a movement for good, he said.
Cooper 议员说，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庆祝法轮大法日，还有这么多议员前来祝贺，这证明法轮大法是一场了不起的运动。他说，法轮大法是一个向善的运动。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5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福特表示多伦多大学校园内抗议营地需撤离；卑诗省港口卡车司机车队游行抗议许可证变更；加拿大医生警告禽流感病毒有变异风险；安省小学生课堂急救，救回同学生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安省省长福特5月6日在安省议会大厦内对新闻媒体说，他不赞成最近几周在几个大学校园出现的抗议营地。他收到了一些来自家长的信息，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因此受到骚扰或欺凌，他们需要撤离，大学必须让这些人搬走。福特说，他所看到和听到的有关抗议活动的某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我无法忍受在那里看到的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多伦多大学最初给抗议者设定的最后撤离期限是上周四晚上10点。多伦多大学副教务长桑迪·威尔斯在5月6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的周末，圣乔治校区继续有抗议者扎营，校方看到有外部社区的抗议支持者和反抗议者来访。学期开学的第一天，现在有许多住校学生，还有更多学生来校园上课，确保我们整个社区的安全是当务之急。我们的目标始终如一，尽快和平结束未经授权的扎营，避免暴力对抗或人身伤害的风险。该声明说，多伦多大学行政人员周末会见了营地中的多伦多大学学生代表，我们的讨论富有建设性，我们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与这些学生代表合作，解决健康和安全、卫生、紧急情况和公共通道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威胁性、仇恨性和歧视性语言的担忧。5月5日，100多名集装箱卡车司机在大温地区组车队游行，抗议执照变更损害了往返温哥华港送货的小型运输公司的利益。当天上午，卡车司机驾着卡车头鸣着喇叭，一辆接一辆从卑诗省三角洲出发，穿越大温地区，前往位于温东的港口入口。据 CBC 报道，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港口运输协会表示，他们代表的卡车公司拥有该港口1600辆拖车中的一半。卑诗省集装箱卡车运输专员办公室 OBCCTC 是一个独立机构，成立于2014年。负责监管托运卡车送货的短途运输，可以是衔接其他运输方式，也可以是直接送达目的地。而正在引入新的许可要求，规定集装箱卡车运输许可证持有者不得与在低陆平原从事码头外托运工作的非许可证持有者达成提供码头内外服务的协议、安排或谅解。 OBCCTC 专员格伦·麦基尼斯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行业的稳定，确保这些车主支付受监管的费率，而不是设置和利用漏洞逃避支付这些费率。 H5N1 病毒及禽流感病毒正在世界各地杀死野生动物，目前正在美国的牛群中传播，引发了人类再次出现病毒大流行的担忧。多伦多传染病专家伯格奇医生5月5日告诉 CTV News， 感染的哺乳动物越多，风险就越大，因为被感染的哺乳动物越多，这种病毒变异的机会就越大。伯格奇敦促当局积极追踪该病毒，并实施广泛的监测，因为加拿大边境以南的疫情规模较大，风险不断增加。你知道，如果你不看，你永远发现不了，伯格奇说。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免疫学研究中心的马修米勒同意这位传染病专家的观点，他说禽流感病毒感染哺乳动物会发生的相当突然，这种疾病在人类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风险是巨大的。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已经准备好快速检测人类感染禽流感病例，以监测病毒是否已经向人类传播和在人类之间传播。12岁的赞恩·巴萨姆和托尼·埃尔苏里是安省一所天主教法语小学的六年级学生，在学校午餐时间，埃尔苏里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食物卡住了，无法呼吸。埃尔苏里在接受 CBC 采访时说，当那发生时，感觉就像置身水下深处，无法再呼吸了。他很冷静地请同学帮忙，起初有些同学以为他在开玩笑，幸运的是好朋友巴萨姆注意到埃尔苏里真的需要帮忙。巴萨姆让另一个同学去隔壁教室叫老师过来，自己则使用课堂上学到的急救培训，从埃尔苏里身后抱住他，用双手用力推入腹部。埃尔苏里说，感觉就像我在努力从水下游上去，当被卡住的意大利面被顶出时，我真的又能够呼吸了。两个男孩很感激老师玛丽伊丽莎白卢梭今年年初为期两天的课堂急救培训，针对9到13岁儿童的红十字会安全急救课程以及照顾儿童课程培训。卢梭老师称赞学校校长为培训开了绿灯，他也很感激自己的学生知道在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做。巴萨姆已经被提名为一项红十字会奖的候选人。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正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5月9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习近平的欧洲之行。现在很多人对习近平访问法国时期的表态的解读啊，我是都不太同意的啊。主要就是习近平访法期间呢，就援助俄罗斯的问题说了这样一句话。习近平说，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参与方，但我们没有隔岸观火，而是一直在为实现和平发挥积极作用。很多观察家呢，把习近平这段话解读为习近平亲自上阵展示战狼外交，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能被习近平放出的狠话骗了。孔子说过一句话哈，孔子说：“使物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听其言观其行的话，这个现在大家也经常讲啊。孔子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呢，我最初对待一个人的时候，听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他说什么我就认为他一定能做得到，但是呢，现在我听一个人说什么之后呢，却要看他具体的做了什么。那么习近平到底说这个话哈，就是他说这个中国不是当事方参与者等等，好像把自己摘清这个自己呢，这个置身事外了。但是他到底讲这个话是什么目的啊？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呢会分析一下。我们也顺着这个话题呢说一下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有一些专家推论呢，如果川普上台的话，会给中国商品增加 60% 的关税啊，这是川普的一个竞选承诺。那么就意味着说中美的贸易会呈现脆断式的脱钩，人民币汇率会贬到这个 8.3。 实际情形我觉得未必会是如此，这倒不是说人民币不会贬值，而是说中美脱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迅速。 川普呢，他是不可能给中国的全部商品都增加60%的关税的。最后呢，咱们聊一个这两天很火的新闻，就是百度的公关副总裁叫做曲靖啊，他在5月9号的时候为自己在网络上发布的争议视频道歉。他稍早啊，在抖音视频上就讲了很多让中国的网民听着非常不爽的话哈、啊，他展示了一个所谓霸道女总裁的人设，完全不顾员工的感受和员工的这个家庭，甚至就是说，甚至这个有一种给你洗脑 PUA 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被网民痛骂。那么现在呢，这个他的那几个视频好像只有4个视频吧，就导致百度公司的市值蒸发了120亿元的人民币。那么据悉呢，曲靖已经从百度公司离职了。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这个美国的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在今天正好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在说第一个话题之前，跟大家说个事儿哈，就是天亮时分这个频道呢，昨天收到了 YouTube 的决定啊，就是拒绝了我们的申诉，停止这个频道的盈利呢。现在处罚期呢是3个月，就是说在7月19号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放广告。7月19号之后能不能放不知道，7月19号的时候可以重新申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重新申请能不能通过。由于 YouTube 呢一直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哈，只是说我们的内容有问题。甚至可能我们的申诉视频我们怀疑哈，就是 YouTube 都没有看，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完全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哪些视频踩了雷。当然极端的解决方案呢是把这个频道所有的视频全部删除啊，但是我知道这个随着这个视频全部删除的话，随之删除的还是很多我们大家共同的记忆啊，就是还有很多我们大家的这个留言互动啊，包括在网络上留下的足迹。所以呢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不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 YouTube 它不肯告诉我们原因嘛，所以我们只能猜测啊，就是有一些视频我们觉得 YouTube 认为很敏感的话恐怕还是得删掉。所以这里边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就是如果有哪些视频大家觉得特别的喜欢的话，就是为了防止被删掉的话，大家自己就留个备份吧。我们也可能会把我们的视频呢全部都挪到干净世界啊，或者是其他等吧，其他别的平台。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频道现在的情况。那么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习近平啊，周一的时候在巴黎发表了一个讲话，反驳了这个欧洲呢关于中共援助俄罗斯战争的指控。他讲那个话就是说，中共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参与方啊，感觉好像是说他还挺无辜的啊。然后的话，他还一直在为这个停火做努力。不光是对这个中共援助俄罗斯的问题，就是对产能过剩的问题，习近平也不承认。所以呢，很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强硬表态预示着他不会在这些问题上让步。那么习近平除了这个表态之外呢，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习近平这次访问塞尔维亚也是选在中共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25周年。大家都知道当时五八炸馆事件，就是1999年5月8号中共驻贝尔格莱德这个大使馆被炸。当时呢，中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事件狠狠地进行了一波反美的宣传啊。当时我还在北京嘛，99年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三环上那个大巴的车一车一车的拉到这个美国的大使馆前面啊，有人往里面扔砖头啊，这个聚在大使馆前面喊口号。当时那个事儿刚刚出来之后，我就跑到广州去出差，当时有很多人跑到这个广州大使馆前面、领事馆前面去抗议。其实啊，这个炸馆事件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当时1999年呢，这个时候呢，当时这个南斯拉夫的，就是发生了这个人道危机啊，就是当时的这个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呢，就是对其他别的民族的人进行种族屠杀。那后来北约呢就军事介入了，就是因为中共当时在这个联合国一直挡着嘛，所以后来北约呢就自己直接介入啊，轰炸这个南联盟。南联盟的话就是这个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成员啊组成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国家。那个时候中共的话呢是站在南联盟这一边啊，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宣传，那个时候网络也不发达嘛，所以当时我们都是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宣传，就感觉好像美国非常的霸道啊。那时候我在北京也是受骗的，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一个战地记者，我记得经常出来这个讲一讲这个美国轰炸造成了多么大的人道的灾难什么之类的。其实呢，当时中共除了在舆论上支持米洛舍维奇以外呢，中共还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方面的支持啊，帮助这个南斯拉夫击落了美国的一架 F-117 战斗机。这个飞机击落之后呢，中共就把 F-117 这个飞机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形涂料的表皮的残骸和发动机喷口耐高温的部分呢，就都秘密的运到了南斯拉夫这个中共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共军事专家来研究。 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他们拿到这个地下室的那个有 F117 残骸的导航系统，这个导航系统仍然在不间断的发出定位的信息。等他们发现这个发射这样的定位信息的时候，为时已晚嘛。所以美国就知道那个南斯那个他们那个 F117 隐形战斗机的关键设备的话，在这个大使馆里面。所以呢，美国后来就为了阻止，中共对南斯拉夫的这种援助，就这个发了一颗导弹啊，就把这个南联盟的这个中共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就给炸了啊。当时炸死了三个人，中共宣传是三个人，说都是这个什么记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事儿才是使馆被炸的原因，为了给中共面子就说是误炸，实际上是有意的报复。因为你把人家的那个 F-117 那个战斗机都打下来了，所以人家就对你进行相关的这种军事报复嘛。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也恰恰选在这个使馆被炸25周年啊，访问塞尔维亚。所以呢，其实也是似乎在提醒这段历史啊，再度展现对美国的敌意。这么看来，就是说习近平不论是对美国也好，还是对欧盟也好，态度都相当的强硬哈。但是我想请大家不要被他骗了。大家要知道哈，中共其实如果实力很强大的话，根本就不会跟你说那么多废话，直接开干。大家看到中共在南中国海是如何骚扰、驱逐和攻击。1979年打越南，包括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打越南，对于小国的这种胁迫，中共从来事先都不会有那么多的舆论声讨啊。反正你干不过我，我也不用跟你讲什么，我就直接干你就完了。所以呢，你要看到中共在不断的放狠话的时候，反而意味着说中共不会干这些事情，他只能在嘴上厉害而已。所以呢，大家不要光看习近平说什么，而要看习近平做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引用孔子的那句话，说我们现在对这个人呢，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啊，要看他到底做什么。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曾经提到过路透社的一篇独家报道，是在4月底的时候的报道，说3月初以来呢，几乎所有中国的银行都暂停了跟俄罗斯的结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美国严厉警告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武器，然后中共就真的不敢援助俄罗斯武器，中共只能通过军民两用商品这种模糊地带去曲线援助俄罗斯。但是呢，当美国跟欧盟强硬表态啊，甚至有可能祭出金融大招的时候，布林肯访华之前，我估计已经跟中共严厉的讲过很多次了。所以从3月份的时候，中共就几乎所有的主要银行都停止了跟俄罗斯的结算。你不结算的话，那你给他东西他不给你钱怎么办？那只能大概是采用这样的一种，就是比如说贷款的方式啊，那或者什么什么其他别的加密币或者其他别的方式去付款。所以呢，你会看到就是说，当美国在某些方面非常强硬的时候，要祭出金融大招的时候，习近平是不得不收敛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为什么习近平不敢对欧盟对美国就是这个态度行动上强硬？就是因为中共手里面没有钱了嘛，中共需要欧美的市场啊，中共需要欧美的高科技来维持中共自身这个权力机器的运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一个事实哈，这一次习近平访问法国没有签订空客的订单啊。我们知道法国是这个 Airbus 啊，空中客车的这个故乡嘛。之前曾经有预测说，这个习近平这次访法期间呢，中共会跟空客公司签订一份100架飞机的采购合同。后来又有人说不是100架，而是50架。最后的结果是习近平一架都没有买。当然有人解释说，因为2022年马克龙访问的时候，中共已经这个在马克龙访华期间订购了292架空客飞机啊，现在还没有消化完啊，所以就不需要再订购了。但大家注意的哈，其实过去每次中共在外交上面临着别人的指责压力的时候，中共通常都会送出一个大订单啊，尤其是到美国就去买波音的飞机啊，到这个欧洲的话就去买空客的飞机。这是一个中共非常常见的外交公关的手段。有人统计啊，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些飞机订单哈，不管是波音还是空客，一半以上都是在元首访问外国期间宣布的。他就是为了这个这次访问来营造气氛的，因为一个飞机好几千万美元嘛，你买100架的话就是什么好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当时薄熙来不是说过吗，说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够换回一架美国的飞机。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共他过去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撒币的形式啊，当然在一些这个非民主国家，中共是可以直接收买那些国家的元首，因为那些国家他也没有民主制度，他也缺乏监管，你把钱给了这个国家元首，他装自个儿兜里边的话，没有人能够去挑战他。那么在这个民主国家呢， 就是独裁国家中共是这么干哈，特别是非洲啊南美一些国家。那对于民主国家的话，当然你不能往拜登的兜里边直接塞钱，对吧？你不能往克林顿兜里边直接塞钱。